接下来是正道时间。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李四海牧师，题目是《神的器皿》，经文出处在约翰福音9:1-41。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能够在降临期的第三个主日，来到主的殿中，一起来歌颂、赞美、敬拜他。我们先一起将今天的经文来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来读一节，请弟兄姐妹回应一节。因为第九章有41节，蛮长的，所以我只挑其中的几段经文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好，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西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说，我为审判到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日能够在你眼前蒙恩。这是喜乐的日子，这是你向我们所定的日子，这是你自己所拣选为喜乐，我们在你心中欢喜的日子。让我们今天借着当日你所行的，在座的在你面前蒙恩，使这话成为光在我们的里面，引导开启和带领。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蛮特别的，因为这一段经文是一个在其他的三卷福音书里面没有这样记载的一段经文。那今天这一段经文也很特别，它刚好是在这一个第三个降临期的第三个主日我们点燃喜乐的蜡烛的主日。当我们想到喜乐的时候，如果以刚才的这段故事来思想，什么时候才是喜乐呢？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那么门徒跟耶稣看到这人的时候，因为他总是在那边跟人乞讨，所以门徒就问耶稣说，这人生来就瞎眼，那么到底是他犯罪还是他父母犯罪？所以这人跟他的父母， 我想全家人因可这孩子生来是瞎眼的，他们心中有喜乐吗？我想显然没有喜乐。那么这孩子一直到成人了都还没有好，所以显然这一个没有喜乐的氛围，这一个苦楚的氛围在他们的家中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耶稣开了他的眼，那这是我们认为那是喜乐的一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是圣经讲的喜乐。我再说一次，如果是这样，就不是圣经讲的喜乐。今天在周报里面，我有跟弟兄姐妹讲，喜乐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不是受环境来决定的。如果任何受环境来决定的，就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远高过什么？环境。圣经说你们要喜乐，我们就是要什么？喜乐。跟我们要爱耶稣一样，跟我们要爱弟兄姐妹一样，跟我们要孝敬父母一样，就是要喜乐。那弟兄姐妹心中一定有点不平啊，比如说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他父母能喜乐吗？他自己能喜乐吗？好，所以我们就来思想，我们会思想为什么这人会瞎眼。所以当我们人在思想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很自然而然的，我们是理性的思考，理性的思考一定是从果开始往因去找，为什么会这样，那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是什么？考试考不好，原因是什么？今天肚子不舒服，原因是什么？总是有原因的。我们觉得这样很合理，很合理。我们事实的目标往回推，所以当我们找到问题的原因，我们才认为我们知道怎么解决问题。所以这人为什么是瞎眼？为什么是瞎眼？所以人认为合理是种什么收什么。他大家都眼睛看得见，为什么你看不见？所以你肯定怎样？有问题。你肯定有问题。那 你有问题，那不是你犯罪，因为你在母腹里怎么犯罪不知道，对不对？那你生出来就瞎眼，那就肯定是什么？那当然不会是你儿子犯罪嘛，是不是？一定是你父母犯罪。人总是觉得这时间的序列才对嘛，是不是？所以不是你父母犯罪，那就你犯罪嘛，那你怎么犯罪我们不知道嘛。所以这人是瞎眼。所以人就是这样，你以为是果你就去找因，这辈子找不到因就说上辈子的，你上辈子欠我的哦，如果上辈子欠我的这辈子可以讨，那太好了。弟兄姐妹，我随便找一个人说你上辈子欠我十万还吧哦。你说证据呢？证据是上辈子的，你现在找什么证据，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天下大乱。所以这个是人能想到的，是不是？是他犯罪吗？耶稣说都不是，都不是，都不是，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那你说那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这个现象？怎么这个结果？是不是？所以人在已知的范畴里面去做思想，但弟兄姐妹，属灵的事是什么？属灵的事不在今生的范畴而已，乃是告诉我们从何而来，往哪里去，远超过今生的时空，这是属灵的，远在今生之上，远在今生之上，这才是属灵的，是一个生命灵的律，在基督里的法则。所以思考这些事，世人能够用生命灵的律在基督里的法则来思想吗？不会的。因为他们如果不认识神，不知道神统管万有，掌管万有，运行在当中，你不能超过人的世界跟视野去思想，你怎么知道你讲的是对的？你怎么知道有一些原因你是找不着的，有一些结果你是想不出来的。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眼不能看，眼未曾看过，耳未曾听过，人心未曾什么想到的。 所以上帝知道人的限制，人的难处，所以早就给人的启示，告诉人有那基督会来，让我们能够从这一个被捆绑、被限制、被狭隘的这一个思维当中、生命当中被整个被带出来，能够从辖制中得以自由。所以人要悔改才能够进到这个国度里。我们在罪的权势底下，在黑暗当中，唯有这样子悔改才能进到那一个光明里。所以约福音就告诉我们，那么呢，光到世上来，世上的人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我们读这些，我们总觉得说，我只是做坏事才行恶，所以我才在哪里？黑暗里。弟兄姐妹，不是这样而已。我再说，不是这样而已，连我们的思维都在黑暗里。如果你明白我刚才讲的因跟果，你要知道因跟果大部分是对的，你种什么收什么大部分是对的，在这世上许多时候也是对的，但仍然是黑暗。为什么？因为你不能够从这当中走到那一个光明，仍然不能突破到那一个光明。即使这些从某一个范畴来讲都是对的，我们仍然是在黑暗里。所以这个恶是什么？恶代表我们人并不活在上帝所定的那一个至高的法则当中。唯有行真理的来救光，因为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我请问大家，这一个孩子生来是瞎眼的，他父母如果行在光中，请问怎么靠神而行？怎么靠神而行？你们想想看，怎么靠神而行？今天如果你的孩子是一个过动儿，你怎么靠神而行？仔细去思想，什么叫靠神而行？在这样的一个人无能为力的当下，我们怎么靠神而行？那才是一个活在光中，那是才是活在光中。所以上帝知道我们的艰难，知道我们所受的捆绑，知道我们所受的黑暗何等的大，所以他需要自己成为那一个器皿来彰显他的作为。所以神的儿子来了，所以神的儿子来，他说燔祭和素祭是你所不喜悦的，你已经为我预备了身体。耶稣成为那一个什么器皿？荣耀上帝的器皿，成为那一个祭物，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同样的，耶稣来自己成为器皿，如今他也预备一些人成为他的器皿，一些人成为他的器皿。耶稣说什么？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乃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意思就是什么？这人是上帝预先预备好的器皿，在时候到的时候要显出上帝的什么作为来。所以这人生来是瞎眼，谁做的？上帝做的。很不幸吗？哎，我们不敢说了，对不对？因为这是怎样出于神啊，我们怎么可以说不幸呢？还是说很幸运？我们不敢讲，是不是？我们不敢讲，你怎么去说他到底幸运、幸还是不幸？除非我们知道那事是谁做的。我再说，他是神的器皿，耶稣说的，所以在他身上要显出神的什么作为来。所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所以耶稣再讲一次，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所以上帝为自己的作为预备器皿，用这个器皿来彰显神自己的作为，也就是上帝要借这个人做工，这人要与神同工。所以我在说，如果他父母知道是怎么样靠神而行，他就要知道了，他能够认同， 一个观念吗？能够认同一种思想，说哦，原来我这个儿子生来是瞎眼的，是上帝要我与他同工。他能这样想吗？如果他真能这样想，他就可以稍微靠神而行。如果他真能想上帝的器皿，上帝要做的工必然显出神的荣耀来，我想他大概可以更容易靠神而行，不是吗？所以神为自己预备器皿，器皿是什么？人就是器皿。所以使徒保罗说什么？人若自洁，就必做什么？贵重的器皿。我们自洁可以做贵重的器皿，这上帝自己选定的，在特定的时候、特定的时机显出他自己的作为来。所以人怎么看待我们身边的人发生不幸的，你怎么看待遭遇不幸的，你怎么看待？许多时候弟兄姐妹有难处问我说为什么，我能说因为啊，你生活习惯不好吗？有明显的可以讲，对不对？但你也不能讲，因为要他自己讲。他自己说啊，因为我以前抽烟啊，所以我现在得的这个难处。可以，你说你看吧，以前你抽烟那么多，这个话你不能讲，因为他不一定认同。但这些都不重要，或者说都不那么重要。为什么？因为对这个人来讲，他人所以为在他身上的不幸到底是谁做的？上帝做的。是不幸吗？那你要从结果去看，从结果去看。结果告诉我们，所有的法利赛人才真不幸，不是吗？所有的法利赛人守了律法，守了诫命，做这个做那个，持守了一辈子，最后怎样？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是吗？谁才不幸？所以重新去看待，重新去看待我们是谁。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上帝自己做的。我们是神的工作，是他自己的作品，在基督里造成的，叫我们行神预备要我们行的。讲的是什么？我们都是上帝的器皿，做好了以后要在我们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这个叫善行，这叫善行。你照上帝的意思显出上帝要做的，这就善行。所以善行源头是谁做的？仍然是神做的。所以我们成为他的器皿，借着每一个器皿来显他的作为。所以每一个器皿都有他自己特别的用途。这个瞎眼的有没有用途？有啊。没有瞎眼，上耶稣怎么开他的眼睛？那么第二个，我们思想趁着白日我们应当做工，因为黑夜到就不能做工了。我是世上的光，这讲什么？这里讲一个白日一个黑夜，是对门徒讲的要紧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有喜乐？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认不认同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我们是神手中的器皿。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如果我信靠他，我相信出于他，这是第一个。没有这个，我们不可能喜乐，我们只能从结果去找喜乐。第二个，我们找喜乐是因为白日，白日主做工在我们身上，白日主才能做工在我们身上。我们活在白日，而不是活在什么黑夜。白日是什么？白日叫做恩典的日子，黑夜就是审判的日子。主耶稣第一次来就是白日，因为他从大光照亮的坐在黑暗死荫之地的人，所以第一次主来的日子叫做白日，叫恩典的日子。现在是将临期，我们在等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在等黑夜，知道吗？你知道我们在等的叫黑夜的日子，因为什么？黑夜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 当然我们不这样讲，因为审判的日子是不信的人要遇的日子，对我们来讲是提醒他们，我们是一直活在白日，但你们不悔改，你们就会怎样，总留在黑夜里。所以我们为什么喜乐？因为我们活在什么？白日，活在光明中，活在恩典的日子，我们不用怕审判，不用怕审判。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死，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复活了。所以耶稣说，我要做这个工，这个工，这是白日。白日是什么？是神的器皿彰显神作为的日子。白日是一个要抓住机会的，趁着白日。所以每个人的白日都是有限的，是不是？耶稣到世上来，真实的在世上传道只有3年多，我们也不一定有多长。然后呢，这里讲什么？保罗说，现在是悦纳的时候，因为主应允了我们；现在是拯救的日子，因为他搭救了我。现在就是悦纳拯救的日子，这叫白日。趁着白日，我们应当做工。为什么我们传福音？为什么我们在当中关心人？因为这是白日，这是白日，这是白日。主做工的时候，但黑夜将到，人都没有做工。那器皿的特色是什么？我们不太喜欢，如果跟弟兄姐妹讲，如果你要器皿先眼瞎，弟兄姐妹就说不要，对不对？但保罗告诉我们，器皿的特色是这样，看到没有？讲器皿一定要讲，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这就是我们的光。那么叫神荣耀的光显在基督的面上，这就是我们这个瓦器里面的宝贝。所以我们是器皿，但可以发光，可以发光。这器皿为什么可以发光？因为有耶稣基督的那个宝贝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就显出光来。不是我们有多大本事，只要我们是上帝的器皿，我们就可以怎样显出那一个光来。我们交给主，主就可以在莫大的能力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没有多大本事，我们的本事跟其他人没有两样。但是这个本事怎么显出来？下面的话比较辛苦。四面受敌，看到没有？天生下来就眼瞎，有没有四面受敌？四面受敌啊，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致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致死亡。所以一个器皿有特色，这个器皿是身上带着耶稣的什么？死。那么让耶稣的生可以在他身上可以怎样显明出来？这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自己传道以后亲身的一个体会，其实就是这个生来是瞎眼的，四面困住，四面受敌，他没有其他的技能，只有一个在那边乞讨为生，是不是？但盼望在他的身上，因为主来了，主开他的眼睛。所以我们还是会受这个问题困扰，上帝为什么一定要让他生来是瞎眼的？为什么？你如果以为说因为耶稣要显大神迹嘛，所以只要把这个人放在大苦难当中，是这样吗？耶稣为了神，为了显大神迹，所以把犹太人放在埃及去受苦受难，然后再把他救出来，让以色列人说，哎呀，上帝你实在爱我们。以前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一个慕道友就跟我说，你们的上帝怎么可以这样，明明可以不用他们去埃及受苦的，就让他们去埃及受苦，然后再把他救出来，然后人家再说，上帝我感谢你。哎呦，他一讲我还突然之间卡住了，是这样吗？从某个地方思想好像是这样，上帝能不能把他们带到一个牛奶隐秘之地，使他们人数繁衍众多，不要经这么多苦，不行吗？可不可以？可以啊，对不对？上帝说，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渡船到 西边去，那边有一大块陆地，好得不得了，你把以色列人带到那边，你就成为大国，成为大族，能不能吗？亚伯拉罕的时代地还很多，不是吗？对不对？上帝不是不能这样做，但这样做对我们帮没有帮助。为什么？因为这一切的作为只显明一件要紧的事，耶稣讲的这显明要紧的事是什么？我们都要面对审判。为什么我们都要面对审判？因为我们都在黑暗中，我们都在罪中。上帝要这样子的作为，是因为要帮助我们看明我们在罪中，我们在黑暗中。我们在罪中，我们在黑暗中，我们不自知，或者我们所知的实在太少，所以为了让我们知道，只好把我们怎样放进去，放进去。闽南人的话有一句话，洗稿你就知。为什么时间到了你才知道？为什么现在不能知道？因为现在讲你不相信嘛，所以只好把你放到那个情境，你就怎样相信了，对不对？不是这样吗？所以上帝为什么这样做？其实是因着让爱我们的缘故，所以把我们先放进去。所以耶稣老说的，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还瞎了眼。法利赛人说，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说，对，你们若说你们还看得见，你们就眼瞎，如果你们瞎了，就真没罪了，知道吗？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白话讲，就是因为我们在最终我们都眼瞎了，上帝不得不用这个方式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真实的情况是什么，人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所以犹太人在罪中而不自知，在罪中而不自知。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犹太人会说什么？我们已经是世上的光，不是吗？犹太人会说什么？犹太人说我们是谁？我们有律法，我们有神的教训，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我们能分别是非，我们是给瞎子领路，我们是黑暗中人的光，对不对？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法利赛人说什么？我们也是世上的光，或者我们才是世上的光，不是吗？你面对这一群自己认为自己已经知道神的教训，知道神的旨意，能够分别是非，能够领人出黑暗的人，你怎么知告诉他你是罪人？你怎么告诉他你是罪人？许多时候弟兄姐妹说，哎呀，我想跟 我某某亲人啊传讲福音，可是一讲你他人都有罪，他就生气了，他说我罪在哪里，对不对？他罪在哪里？所以怎么让这样子的人，其实历史证明犹太人是不是罪人？罪，整个圣经你读起来就是罪人啊。出埃及以后信神了吗？没有信啊，对不对？耶稣亚之后信靠神了吗？没有吗？我们才读了四世纪，对不对？上帝一直管教他们有用吗？没有用的，没有用。不要讲这些人，你看他爸妈怎么样？他爸妈说什么？他生来就瞎眼，我们知道了。现在呢，谁让他知道开？我不知道，他已经什么成了人？你看。这爸妈辛苦了几十年，对不对？然后他的儿子眼睛开了，他也没有说感谢耶稣，也没有赞美神，没有。他怎样？他说不行，我们一讲说是耶稣做的，我们就要被赶出什么会堂。你知道吗？人的心就是这样，病得医治以后就把耶稣忘了， 记不记得有十个人来得到大麻风得医治，最后只有谁回来？那个撒玛利亚人回来，耶稣非常感慨，对不对？其他九个在哪里？为什么上帝为什么要这样走？为什么要预备这样的器皿？因为我们人在黑暗中而不自知，而还自以为在光明中。上帝不用这些苦难，不用这些从人看极为极端的手法，人可以醒悟过来吗？不要说别人，连他的父母也没有两样，没有两样。谁蒙恩了？这人蒙恩了。上帝预备他做器皿，神不会放弃他，不是吗？这人怎么这么样有信心？谁开你的眼睛？他说这人是谁？他说是先知。你看这个人直截了当，就是先知啊、哦、为什么？因为这人不是从神来，什么也不能做。很简单，你看这个人神学思想多么正确，对不对、哦、然后他们就把他赶出去，因为法利赛人辩不过他。你知道吗？基督徒最重要的见证就是什么？耶稣坐在我身上，这就是他做的、啊、这就是他做的、啊、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你得救？因为他做的啊。你怎么知道你蒙恩？因为他拣选我、啊、这就是我们的信。他被赶出去以后，耶稣意见就是找着他，你知道吗？耶稣自己去找他，因为这个人眼瞎的时候认不出耶稣长什么样，对不对？所以耶稣自己找到了他，就跟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很奇特的问话。他说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耶稣说你看见了，跟你说话这个人就是他，就是说，耶稣说就是我。他说主啊，我信，就怎样拜耶稣。你看这个人的信就这样子，就这样子的单一，就这样那一个直接，就要那样的一个得被主来得着，是不是？他有没有得恩典？有，很坚固的恩典在他身上。为什么？因为他是神所拣选的器皿。没有太多的话，没有太多的思维，没有太多这个或那个，他可以艰辛的相信那一个开他眼睛的人，使他出黑暗入光明的人，就是那一个他们犹太人所等候的那一位，就是那一位赐生命给他的那一位。所以今天在这降临期的时候，我们就来思想这个要紧的话。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怎么跟从主？耶稣来找你，耶稣找着你了，光照你了，你得着生命的光了，你就会跟他走，就会跟他走。所以我们都是神的器皿，主自己预备好使我们归他的。我们每一个得着救恩的人，我们也成为别人的器皿。我们身旁有很多人，也可能都是神为自己预备的器皿。我们要换个角度去思想，这是信还是不信，就看我们怎么思想。这是在上帝的手中，还是人自己的手中？这到底能不能喜乐，是从结果看吗？弟兄姐妹，不是。喜乐是从源头看，喜乐是从源头看。如果你相信出于神，你才能喜乐。这是约伯一开始有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怎样收取的是耶和华。这是从哪里看？源头看，不是从结果看。因为从源头看，你才知道做事的是谁，定义的是谁，计划的是谁，成就的是谁。所以喜乐，我们为什么喜乐？弟兄姐妹记得，从源头看，不从结果看，不从眼见看，是从神所要做的来看。 所以我们都是他的器皿，要来彰显他的作为，跟我们这个人没有关系。我们都是瓦器，只要宝贝在我们的里面，就可以显出光来。现在是江陵期，我们来思想，对我们来讲，江陵期有多长？我们现在庆祝江陵期有多长？四个礼拜，对不对？第一主日，第二、第三、第四，那就圣诞节，不是吗？有人还嫌这个有点长。这一个生来是瞎眼的，江陵期有多长？对他父母来讲，那个江陵期有多长？不知道，因为他不知道他儿子什么时候可以看见，对不对？从小到成人，最起码也二十来年吧，不是吗？是不是？还有没有人江陵期更长的、更难过的？思想看看。今天我要请弟兄姐妹思想，能不能接受救恩？因为他常在想，上帝不知道我的意思。这些，我相信我们属主的人不要再这样。面对许多的难处的时候，不要像那些黑暗中的人，我们的思想是在光明中，是在光明中，在光明中思想的，不会自以为是，不必去找为自己找理由。我们只有一个，神是什么？我们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对不对？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是上帝自己预备好要做他自己的事。你相信你所遭遇的是出于神吗？江陵期最要紧的就是提醒我们这件事，我们所遭遇的一切都出于神，知道吗？如果我们信的话。所以玛利亚的江陵期多长？玛利亚的江陵期最起码九个多月，对不对？如果你把耶稣出来传道才开始算的话，那不止九个多月，那就多少？三十年。如果你把耶稣复活算上去的话，就是多少？三十几年，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这是玛利亚的江陵期，看你怎么算。玛利亚是谁？上帝的器皿，上帝的器皿。从人看，如果不认识神，一定会觉得玛利亚很不幸，未婚就怀孕，是不是？你要有多少不幸的话都可以用在玛利亚身上，但不是。天使告诉玛利亚，玛利亚，你是上帝的器皿，你上帝拣选你了，要你未婚就怀孕生子。那一个是至高者的儿子，他一个是来做王的，他的国是到永远没有穷尽的。上帝说，玛利亚，你是我预备的器皿，你要做这个用途。所以怎么会这样？因为圣灵在你的身上，至高者能力护庇你，然后呢就会发生。然后玛利亚说了一句话，就是我们江陵期最要紧的，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怎样成就在我身上。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阿们的天父上帝，我们今天再来思想，趁着白日，我们应当做差我们到世上来的工。你就是这样，因为你就是世上的光。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无论怎么看自己，都让我们看自己为尊荣为宝贵，因为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是你的器皿。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让我们有在光明中的看见，知道那是本于你，是出于你。我们的心在那里就等候你自己恩典奇妙的作为。我们所面对的艰难，我们也在主的里面，从那里有属灵的眼光，有超越的信心去看见这些。既然出于你，我们就相信主啊，你必在当中显出你自己的荣耀来，因为你就是那光。主啊，是的，无论我们在江陵期等候你的再临有多久，都让我们信你是神的儿子，让我们因着信你， 我们就能够出黑暗入光明。让我们因着信你，我们就不被这些人以为的难处、苦难、不幸所捆绑，因为你显在我们身上，要叫人都看见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你。我们感谢你的恩，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的心欢喜灵快乐。在这喜乐的日子，我们真的是喜乐，真的是喜乐。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